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我们第二次灵修雅各书第二章，还是第二章的1-13节。求天父上帝格外引导你和我，也引导恩待这一天，使我们都能荣耀神，并真的以神为乐。在这一段中啊，雅各特别提到怜悯的话题，我们呢也可以更深入来有一些默想。一个怜悯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担当的生命，因为对基督来说，压伤的芦苇基督没有折断，将残的灯火基督没有吹灭。在多年前，一位肢体告诉我，在他最深的黑夜里，他是如此的孤寂，自杀的念头常常困扰他。后来他读了一篇小说，在那篇小说中莫名其妙的竟然有这两句话，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这一位肢体一下子就得着了光亮、温暖和希望，从而能够继续有勇气活下去。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的罪恶，充满了各样的纷争，也充满了赤裸裸的凶暴、残酷，各样的黑暗遍地流淌。我们不得不来承认罪是一个事实，而这样的罪呢，带来极其严重的人与人和人与神之间的隔绝。在各样孤绝的状态，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真正与人来感同身受和一同在内在有所担当。但是主耶稣来到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也借着这恩典真理来担当我们的罪，从而使我们从黑暗走向光明，以至于圣经说，一个信靠他的人被称为光明之子，也能在光明而不是黑暗中行走，从而也能够活出这一份光和热，并以这光热去温暖周围忧伤绝望的人们。所以雅各在提到怜悯的基本素质的时候，跟世界的文化宗教绝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使人把这个话题与耶稣基督和父神相连，从而让人来反省、默观自己有没有从神而来的属基督的生命。一个真正属于基督的族群，他必然以怜悯人来回应神对这个族群的怜悯。正是这样一种独特的视角，使每一个怜悯人的人都成为八福里边所说的有福的人，也成为起来参与生命服事的人。在很多的教会中，就像巴克说的，有很多运动、很多策略、很多传福音的特会，也有很多的各方面的推动，但是这样的真正的像基督一样的怜悯者却是常常缺少。不少时候啊，很多人有各样的辅导的技巧，也有各样的查经聚会，但是真正的深入人心灵的幽暗和绝望，能够真正的去怜悯人、恩待人、服侍人的又有多少呢？所以今天一个被神安慰的人，能够用神的安慰去安慰人，他就冲破了这个世界的各样标准与各样属世眼光的常类。因此我们就看见说，这个世界不断的来筑造高墙，也不断的来区分人和论断人。在各样的区分和论断中，每一个人啊都不断地划定一些界限， 活在自我中心与个人主义的高墙之内。但是主呼召他的门徒起来为人洗脚，也呼召他的门徒能够背十字架去接近别人的疼痛，从而在别人的疼痛中来付出服侍和爱。特丽莎修女有过很不可思议的一句祷告，说：主啊，让我的心破碎，好让别人的疼痛能进入我心。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祷告，尽管诗篇中常常有这样的祷告，诗篇常常会提到说：神啊，求你检查我，光照我，试炼我，考验我，当然也包括破碎我。一个人只有自己真正的破碎，才能让别人的疼痛进入内心，也能被基督完整的爱得着。因为基督亲自命令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正是基督来提醒和呼召的。谁说这样的生命心灵的呼召不是一种呼召呢？所以一位神学家提醒说，每一个跟随基督的人都是负伤的治疗者，自己有了伤痕被主来医治，从而也愿意去与人担当，一同前行，也能够用神赐的安慰去安慰同样受伤的人。所以怜悯的生命也是分享的生命和活出的生命，也是起来背十字架走那又真又活的天路。但是很遗憾，今天在我们的教会中却常常失落了这一点。我们常常因为得着了神的怜悯恩待，就以为自己里边长出了这种圣洁，而不是披戴了基督的圣洁和公义。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怎么样真正的以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之心感恩的去服侍周围的人群。我们一方面感恩的心不够，另一个方面破碎的心不够，还有就是我们去担当分享的心也常常不够。所以求神格外来怜悯恩待我们，我们不只是在量上要增长，更要在生命的基本素质上来成长，成为一个受怜悯肯得安慰，同时也愿意去怜悯和安慰人的使者。因为这是每一个基督门徒责无旁贷的领受和生命的使命。在我的手头啊，就有《凯蒂之爱》这一本书，后来我也上网去查凯蒂的故事。他放弃了在美国读大学的机会，放弃了在美国的教会里边过那样一种平庸的幸福的，在人看来是特权的机会，到了非洲的肯尼亚去帮助那么多的孤儿。我们知道非洲常常充满了战火和纷乱，也充满了各样的危险和网络，但是这一位姊妹义无反顾跟随基督而行，因为他深深的知道只有一个怜悯人的生命才表明是一个领受怜悯者，这是一个族群的尊荣，是一个族群的身份，也是这一个族群的使命。他愿意跑到那块土地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也找到属于自己的工厂。当别人指责他放弃了高等教育是多么遗憾的时候，他说：谁说跟随耶稣不是一种教育呢？也许在所有教育中，这是最难，也是最应该，甚至是真正的教育。因为人不只是学教条，更是跟活的真理相交。在活的真理的相交中，一个人放下主权，跟随主而行。很多时候，不少弟兄姊妹愿意以基督为救主，但是未必愿意以基督为主。以基督为主意味着放弃自己的主权，放弃中午休息的时间去关心身边一个人，而不把别人当成是打搅。 有的人来到你的生命中像祝福，有的人却像疼痛。当这些疼痛干扰却变成了复生的机会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基督的恩典在流淌，不是你我有什么了不起，乃是因为基督验中了你我就在这块苦难的土地上来服侍人，来跟随基督。有一次我到一个大城市去培训，当时我就问想离开这座大城市的请举手，竟然有一多半举起了手。诸位，我们想一下，既然我们生活在别处，我们扎根何在呢？这个城市待我们不薄，但是我们的感恩回馈在哪里呢？我们基督徒很容易成为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呢没有文化土壤中扎根的意识，我们没有像保罗一样像什么人来做什么人，以至于我们常常来积攒我们的才能和装备，而不愿意在跟随基督中获得我们真正的恩赐与装备，也就是我们以基督为主这个方面常常是比较薄弱的。当我们真的把自己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交给主基督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在各样的事上，在我们的生命进展的每一个旅途中如何来引导我们，从而让我们与别人的疼痛有份，也成为上帝所差遣的和平和爱的使者。正如台湾的刘安婷姊妹她所提到的，很多时候啊，我以为成功才能掌握更多资料，获得更多的饼干，就可以让自己快乐和幸福。但是当我真的学习去怜悯人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是容让自己被破碎，从而让基督的爱和别人的疼痛涌入我的生命，让基督的恩典充满我，让自己成为一个和平和爱的使者的时候，在施比受中才领会到这真正的生命中的大喜乐。因此他放弃在美国年薪百万美元的工作，到台湾来创办为台湾而教的这样的机构，来服侍边远地区的孩子们的受教育的问题，也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重要的责任。因此弟兄姊妹，基督呼召我们并不只是让我们来学一些课程，更是差遣我们进入这有病受伤黑暗绝望忧伤的世界，去成为怜悯者。怜悯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乃是基督徒责无旁贷的生命的侍奉，因为我们正是被怜悯者，而那唯一的怜悯者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效法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也是怜悯之子，尽管我们也是受伤者，但是我们也是治疗者，因为基督治疗了我们，让我们把伤痕变成祝福，从而我们也能在别人的伤痕中看到上帝祝福之美意。是的，因为父的美意本是如此。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够打破世俗的壁垒和人为的标准，能够看到上帝派遣每一个人来到我们身边，我们不能以貌取人，乃是知道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是需要怜悯的人。他们常常借着令我们讨厌的方式表达他们对怜悯的饥渴，也让我们知道在主那里有属灵的活水。正如主耶稣基督亲自去走进那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以深恩厚爱去怜悯她，恩待她，从而让她从破碎绝望中走向上帝里边的尊荣高贵与盼望。但愿这一份呼召今日临到我们每一个。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谢谢你如此眷顾恩待，让我们回到圣经看怜悯的重要，也让我们心怀从你而来的柔情，成为温柔的怜悯的使者。愿你恩待赐福，让我们不只是在外表服侍，让我们成为心灵的默观者、参与者和分享者。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